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8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对海军学院的毕业生说，他们将会是我们民主的代表和捍卫者，因为自由社会正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海上扩张的威胁。拜登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体育馆向1000多名身被受衔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少尉的毕业典礼上是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残酷战争的反应表明，这个世界不是按照地理位置结盟，而是在价值观上结盟。他说这次入侵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直接攻击。他说这个就是你们即将进入的世界。拜登说普京采取的行动，用他的话说，是企图将整个欧洲芬兰化，让他都变成中立。拜登说相反，他将是整个欧洲都北约化。拜登对毕业生说，虽然他们是将学习驾驶最先进的飞机，在最先进的舰船上工作，并且利用新的技术，但你们将使用的最强大的工具，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全球盟友网络和我们伙伴关系的强大。总统对毕业生说，他们将捍卫国际通行规则，特别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他们将被要求确保南中国海和其他地区的航行自由。他说这些长期存在的海洋原则是全球经济和全球稳定的基石，你们将帮助是将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与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联系在一起。拜登在讲话当中没有谈到两星期以来的两宗大规模枪击事件。白宫表示，他将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一起在星期日访问德州的尤瓦尔迪，安慰悲伤的家庭。星期二这里的一间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19名儿童和2名的教师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日谈话当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人实施明显的种族灭绝政策，但如果世界的强国没有同俄罗斯玩游戏，而是真正施压结束战争，乌克兰灾难性的局面本来是可以避免。泽连斯基说，在欧盟试图就第六套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俄罗斯每日因为能源供应从欧洲人手中获得几乎10亿欧元。不过他声称乌克兰将永远都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绝对不会被打垮。他说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人民要为他们的自由付出什么代价，以及俄罗斯要为这场针对他们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付出什么代价。随着这场历时已经3个月的战争逐渐演变成为某些西方官员所讲的看不到尽头的前斗，乌克兰北部已经被击退至靠近俄罗斯边界的俄军看来正是发动一场新的反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当局星期四说，俄罗斯的炮击至少导致7名平民死亡和17个人受伤，而该城市北面和东面亦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随着俄军看上去强化他们在城市北面的阵地，哈尔科夫市内的目击者都报告说听到连续的爆炸声。在乌克兰本月较早时候实施一场反攻之后，哈尔科夫附近的俄军被逐渐击退至距离该市较远的地区，甚至靠近了俄罗斯边界，但官员说现在看起来莫斯科决定又要反击回来。北韩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北韩在公布他们境内新冠疫情爆发前几个月，就突然从中国进口了大约1000万个口罩、1000个呼吸机，还很可能包括疫苗在内的防疫用品。北韩官媒大约在2个星期前突然报道说，北韩爆发了新冠疫情，呈现发烧症状的病例是迅速飙升，引发外界对北韩缺乏疫苗、缺乏医疗设备和食物紧缺的担心。中方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其实早在平壤公布疫情前，北韩政府已经是大肆采购疫苗等防疫的物资。外界并未听说北韩曾经发动民众接种疫苗，但是根据北京本月公布的贸易数据，中国今年2月份曾经向北韩出口价值31万多美元的未指明的疫苗。中国在今年其他月份或者年份都没有报告曾经向北韩出口疫苗。据路透社报道，今年1月至4月，北韩从中国采购了1060万个口罩，而四月的数据是目前可以查到的最后一个月份的数据。但是在去年12月，北韩却是没有购买过任何口罩。同样是今年1至4月，中国还向平壤出口了将近95000个温度计，比2021年全年增加超过33倍。 中國在4月份還向北韓出口價值260,000多美元的1000台非侵入性呼吸機和可以用於新冠測試的實驗室的用品，其他的物品還包括橡膠手套和防護服。中國4月份對北韓出口總額達到9810萬美元，這是2020年1月出口總額高達1.868億美元以來的新高。自從平壤5月12日突然宣布北韓爆發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疫情以來，累計的發熱的病例已經高達330萬例，但官方報告的死亡人數只有69人。世衛組織星期五說20多個國家報告了近200例猴痘病例，這些國家通常是沒有爆發過這種不尋常的疾病，但這個組織將這種流行病稱為是可控的，並且建議建立一個儲備，以便在世界範圍裏面公平地分享有限的疫苗和藥物。世界衛生組織在星期五的一個公開簡報會上說，對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非洲以外地區爆發一個前所未有的猴痘疫情，目前還有很多未解答的問題，但未有證據表明這個由病毒的基因變異引致。世衛組織大流行病和傳染病主任布里安德醫生說，對病毒的第一次基因測序表明，這個毒株與他們在處於地方病的狀態的國家發現的毒株沒有什麼不同，這次爆發可能更多的是由於人類行為的改變。雖然世衛組織說已經報告了近200例的猴痘病例，但看上來可能是計算少了。西班牙當局在星期五說，那裡的病例數量已經上升到98例，其中包括一名女性。英國官員在他們的猴痘病例當中增加了16例，使到英國的總數達到106例。葡萄牙說他的病例數量在星期五躍升至74例。台灣行政院主計總署星期五發布最新的經濟的預測，大幅下調台灣2022年經濟增長的目標，而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性飆升的通脹和台灣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彈重創了民間的消費。主計總署在下調台灣經濟成長預計的同時，還上調了台灣在今年的出口增長的預期，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球 5G 建設、電動車生產和高端計算方面，全球對台灣半導體等的高科技產品的需求持續旺盛。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发表了各界是期待已久的对华政策讲话，他说美国的战略可以用三个词来到概括：投资、协同和竞争，亦就是在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和加强与盟友合作的同时，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竞争。但是布林肯亦都强调，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亦都不希望与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布林肯的讲话仍然未能够是讲明本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乜嘢。布林肯在演讲开篇的时候指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仍然在进行之际，美国将继续聚焦对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而这个挑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他说中国是唯一不单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他是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有史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北京的愿景将会使他们远离过去75年以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演讲的目的并不是要出人意料感，或者是推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新内容。相反，演讲是为了表明美国很清楚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是什么，而且已经有了一个保护和推进这些利益的战略。他说他认为关键的讯息是美国没办法改变中国，但是可以寻求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并且通过这样做来到锐化中国的选择。布林肯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取得巨大的成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一流的城市和公共交通网络，亦都是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的所在地，并且寻求主导未来的科技和产业。此外，中国的军队迅速现代化，致力于成为一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级的战斗力量。他说中国的转型要归功于中国人民的才华、智慧和辛勤劳动，亦都受益于国际秩序所提供的稳定和机遇。他说但是与他利用他们的国家权力来到加强和振兴促成他们成功的法律、协议、原则和机构的机制，以便其他国家亦都能够从中受益， 中国正是破坏他们。在习主席的领导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变得更加是具有压制性，在国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但他们不能够指望北京是改变，因此他们将塑造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以推进美国建设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拜登总统认为未来十年将会是决定性的十年，他们在国内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共同采取的行动，将会决定他们对未来的共同愿景能否实现。为了在这个决定性的十年取得成功，拜登政府的战略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投资、协同、竞争。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修·库纳瓦莱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国务卿的讲话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总结为通过提升自身实力和联合盟友与中国全面竞争。他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关注的是在国际体系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美国能够和将要做什么，即是投资在他们国内的力量的来源，包括吸引外国人才，并且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中关系问题专家戴维萨克斯认为，布林肯的讲话明确表示美国无意改变中国制度，亦都不谋求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这个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了对照。他说布林肯仲明智地指出，他们并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他们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上届政府谈到了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分开，这个不必要地是加剧了北京对美国目标的怀疑，最好予以避免。虽然是这样，布林肯仍然强调美国与中国的分歧是在于美中两种体制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与两国人民无关。他说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重大分歧，但这些分歧存在于政府和制度之间，不存在于人民之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大的尊重。布林肯亦都说美中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影响深远，两国将要在很多的全球议题上进行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是要彼此应对。他说中国亦都是全球经济和他们解决从气候到新冠病毒挑战的能力的组成部分。简单来讲，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必须彼此打交道，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是他们今日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马修·库纳瓦莱说，虽然布林肯国务卿承认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构成真正的挑战，但是港卫都为美中合作留下了空间，并且鼓励合作。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的中国政策研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更多的是重申拜登政府的现行对华政策，而不是推出新的策略。他说演讲当中没有更加具体地说明美国对于美中关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以及怎样衡量进展。库珀说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不认为他们真的了解了美国到底想要从美中关系里面得到什么。显而易见，重点是试图防止出现美国认为会破坏现有秩序的变化。但如果这个战略很难理解要怎样去衡量进展，所以他认为这个可能会令人是最为失望的地方。华盛顿偏保守派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说，布林肯的中国政策讲话未能够明确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他说竞争本身不应该是终极的目标。他说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够清楚地讲明他们的既定的政策的目标，那他就有可能浪费美国有限的资源来到应对北京的每一次的挑衅。布林肯的讲话适逢拜登刚刚结束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对亚洲之行，包括对南韩和日本的访问，以及召开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推动美国加强联盟以对抗中国的战略。拜登总统还在日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中关系问题专家戴维萨克斯说，即使上星期是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对华战略的经济支柱仍然是几乎完全缺失。布林肯的讲话都提到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拜登总统在日本访问期间面对记者询问，如果台湾受到中国攻击，美国是否将进行武力干预以保卫台湾的时候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这番话似乎推翻了美国几十年来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但是布林肯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说华盛顿反对任何一方对现状的单方面改变，但他说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一致，改变的是中国。布林肯说鞭花来自北京日益增加的胁迫， 例如試圖切斷台灣與世界各國的關係，阻止他們參與國際組織。北京的言辭和活動日益具有挑釁性，例如幾乎每日都出動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飛機在台灣附近飛行。但是戰略與研究中心的庫納瓦萊認為，美國需要更加清晰的台灣政策。布林肯重申美國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是意料之中，但這個並不能夠解釋布林肯的講話與此前拜登總統有關美國會武力保衛台灣說法的脫節。他說美國政策的混亂印象並不能夠讓他們的盟友和夥伴放心，而且會削弱他的威脅力。美國的台灣政策是需要明確的。以上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莫宇和鐘晨芳的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四發表重要演說，概述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政策。他在講話當中表示，美國將在北京四周塑造一個戰略環境，推進美國實現一個公開和包容的國際體系的願景。布林肯中國政策講話之後，美國觀察界怎樣講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的報導。
布林肯亦都說，美國將會同北京在公共利益上面合作，不能夠令到分歧阻擋雙方在為雙方人民以及世界福祉而要求雙方合作的優先重大議題上面前行。布林肯在講話之中特別提到了台灣海峽的局勢，他指出保證台灣海峽的安全與穩定不單只是美國的利益，亦都是國際社會所關心的，這些對於印太區域和全球的安全與穩定都至關重要。布林肯講話結束之後，美中關係和美國外交關係專家紛紛在推特上面快速給出了他們對於這一次講話的簡單分析和評價。新美國安全中心研究員賈科布斯托克斯寫著說，布林肯的中國演講好好地將美中關係放置在更廣泛的美國安全大戰略之中，包括國內和國外政策，等待的是值得的。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白若斯亦都表示，布林肯好好地展述了為何維護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事關更廣泛的全球安全和穩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自國項目主任克里斯·奇維斯亦都對講話給出了積極的評價，但是他表示美國在對華方面依然存在的難以解決的問題。他寫著說，是一場不錯的演講，亦都是應對艱巨挑戰的明智之舉，但是如何令到中國相信他能夠在不改變今日國際規則的前提之下發展和繁榮，將會是他們未來幾年裏面的問題。除了正面的評價，一些觀察人士亦都指出了布林肯演講內容之中的不足。 Political 全球貿易經濟科技記者史蒂夫·歐維利寫著說，突出的大問題是布林肯將會在哪個時候以怎樣的方式來到反制中國的經濟行為。過去幾屆政府都意識到了這個的問題，但是並未能夠應對。布林肯真的沒有在講話之中對這些問題透露出任何的訊息。哈佛大學商學院資深講師安迪·澤利克則指出，布林肯的講話在很多方面都很了不起和有實質，但是對他來說，講話未能夠傳達出緊迫感，你聽完這個演講之後得到的推斷是跟中國競爭的軌道並沒有大礙，他們只要保持跟得上就可以了。布林肯在演講之中強調了美國無意改變中國的制度，亦都不尋求阻擋中國作為世界主要大國的角色，這個態度令到全球台灣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萊利·沃特斯感到失望。沃特斯寫著說，缺乏對抗的部分僅僅認識到北京對全球秩序採取的行動是不夠的，亦都需要作出回應。布林肯不應該只是假設美國沒辦法改變北京。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多年來，美國和他的盟國在與中國的對抗中一直對印度寄予厚望，期望這個世界最大民主國家能夠在國際政治中和民主夥伴國齊心協力，經濟上迅速崛起，以逐漸取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進而徹底改變美中在印太甚至全球博弈的基本格局。印度能否不負眾望，力助美國博得抗中戰略的優勢呢？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围绕着这个战略方向似乎正在不断出现一些积极进展。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星期前往日本参加印日美澳四方安全对话，以表示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坚决支持。白宫在拜登总统以及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之后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两国承诺深化他们的主要防务伙伴关系，鼓励有利于两国的经济接触。印度方面则是说，峰会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奇在推特上面表示，莫迪和拜登的会谈涵盖了印美关系很多的方面，包括贸易、投资以及国防，重新致力于实现以包容性又是基于规则的秩序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莫迪还利用这次的机会呼吁美国到印度投资，参加印度的印度生产计划。近年来，有关外国大公司撤出中国，将生产线移到其他的亚洲国家的报道不时有所闻。《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星期就报道，考虑到中国的集权制度以及他们与美国的冲突，苹果公司会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构成潜在的风险，因此正在寻求在中国以外扩大生产，以印度和越南就是该公司最为关注的国家。在安全领域，印度媒体上个星期是披露，印度首次为开发马六甲海峡附近岛屿接受外国的援助。印度欧亚时报在5月21号以窒息中国印度的战略岛屿获得到 3.4 个 billion 的投资，为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盟友驯服的巨龙。为提报道说，日本将会协助印度安德曼尼科巴群岛的电力供应。鉴于一些极为敏感的历史问题，印度之前一直禁止在该个群岛有外国的投资。马六甲海峡为中国能源运输所依赖的咽喉要道，群岛上面的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印度将能够利用这些设施在印度洋和美日等国家进行演习。不过在另一方面，虽然印度亦都将会将中国视为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但是由于历史、经济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因素，印度要在短期内成为美国亲密无间的盟友，还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自2017年美国推行所谓的印太战略以来，美印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印度定义为是美国的主要防务伙伴，而在次年的8月，美国又将印度升级为是战略贸易授权一类，国家允许他们购买只有最亲密的盟友以及伙伴才能够享有的先进和敏感的美国产品和技术。中国陆军指挥学院去年底的一篇文章就注意到，美印合作了几年下来，已经拓展到拥有40多个政府之间的对话，建立了层次上涵盖部长级，内容上包括太空、海上、通讯、军事物流等等多方面的合作机制。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美国等民主国家有共同的价值观，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在美国应对中国威胁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国家比印度更重要。但是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美国和这个似乎是天然的盟友之间并非是没有隔阂。白宫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在和莫迪的会面当中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未有提到莫迪亦都同样表示谴责。在联合国，100多个国家投票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而印度是弃权。印度总理莫迪仅仅是表示对这场战争是感到遗憾，但是从未有谴责过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三个月里面，印度不单止继续从莫斯科购买石油，而且增加了进口量。俄罗斯是印度的第一大军事供应国。根据一项的研究，印度多达85%的主要武器是俄罗斯制造的。 印度预计在今年的夏季即将部署他们最新的武器系统，俄罗斯制造的 S-400 防空导弹。国际政治是盘根错节，在印度和美国、中国、俄罗斯三国之间的四国博弈游戏当中，中国是需要跟俄罗斯抱团抵抗美国的压力，而俄罗斯一面是和中国结成合作上线的伙伴关系，一面但是仍然向中国的劲敌印度以及越南出售武器，藉以保持他们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印度虽然和美国一样将中国视为他们最大的威胁，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印度极不愿意疏远俄罗斯，担心将俄罗斯推向中国。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贾恩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中印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两国关系举步维艰，印度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俄中联手对抗印度的伙伴关系。他还说，这个对印度来讲将会是一场战略灾难。他还表示，新德里一定会继续保持中立，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是直接批评俄罗斯，也都不会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俄罗斯。在美国方面，华盛顿虽然对印度以及俄罗斯近乎颇为不满，但是为了是维护抗中统一战线的大局而必须要团结印度。印太战略亦都不可以是无印度。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虽然对中国严词批评和警告，但是对印度，美国总统拜登仅仅称印度的立场不是这样。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维索尼克表示，印度的立场虽然是和中国是相近，都是在联合国投了弃权票，但是印度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并未有好像中国这样承受同样的压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西方国家撤出俄罗斯能源产业之后，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不愿意看到任何国家对俄罗斯投资，更加不愿意是看到中国乘虚而入，但是由于印度被认为是抗衡中国的重要力量，所以如果印度亦都得到一些投资机会，会被认为是有利于增强印度抗衡中国。在刚刚结束的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峰会当中，四国首脑虽然讨论了乌克兰局势问题，但是会后的仅仅强调了尊重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和平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完全是未有谴责俄罗斯，凸显在对俄罗斯制裁上美日澳以及是印度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分歧。声明当中未有提及到俄罗斯，在提到乌克兰的时候仅仅是说，我们讨论了各自对乌克兰冲突以及是当前悲惨的人道主义的危机的反应，并且评估了他们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四月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量大增，从三月的6万桶是增加至27万多桶。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星期二已经启程前往印度，旨在是说服印度政府和企业界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印度和已是四方机制的其他成员有着不同的利益以及关系是很自然，这个使到四方机制的主要焦点是中国。在中国问题上面，印度仍然是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是保持一致。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印两国实际上在管理分歧方面做得不错，两国在华盛顿的部长级会议进展亦都很顺利。他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两国发出的信号实际上是美国以及印度之间的继续团结，而不是关系破裂。和中国相比，印度又有民主、法制，又有庞大的市场以及人口规划。即使是仅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印度人口不单止基数大，而且年轻，是世界最年富力强的国家之一。印度的劳动力优势还包括人工的成本低，工人的平均月薪仅仅为是423美元，受益于英语官方语言的地位。 印度工人仲有语言的优势，印度近年来仲是同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外交与经济关系都大为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十分之有利。反观中国，除了政府体制等一系列政治因素之外，中国近年来仲面临住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飘涨、人口迅速老化、不公平竞争、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和主要美国等世界的主要经济体的关系急剧恶化等一系列，并且几乎不胜枚举的挑战，几乎样样比不上印度。如果仅以此而推论，印度更加有理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大公司一直对中国趋之若鹜，在印度则是屡屡败走陌生。仅仅是以汽车业为例，在十几亿人口工资是几百美元一个月等一连串亮丽的数字吸引之下，美国大制造商多年以来前赴后继地到印度大干一场，但是到目前为止，特斯拉仲未有进去，福特以及通用都是出力。路透社最近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特斯拉在再跃跃欲试几年之后，现已暂停在印度销售电动汽车的计划。之前在印度曾经苦心经营了十年的福特，去年在亏损了20亿美元之后，最终是宣布将会关闭印度工厂。福特首席执行官法利表示，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对于公司保持盈利来讲是别无选择。2015年，当时已经在印度市场经营18年但是仍然在亏损的通用汽车再鼓作气，雄心勃勃地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内在印度夺取至少 5% 的市场份额。通用坚信到2025年的时候，印度可望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预计年销售量为800万辆。时隔5年之后，一家80年代才成立的中国汽车公司发布消息说，已经同通用达成协议，通用将会退出印度，由该公司接手这一家美国老牌汽车公司在当地的工厂。印度2021年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有所下降，总额是740亿美元，而中国则是较上一年激增了1/3，达到3340亿美元。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2021年世界经济排名当中，中国名列第16，远远排在印度前面，印度在64个国家当中仅排是第43。这一切都是在美中关系恶化，各国政府大声疾呼供应链不可以依赖中国，很多公司积极尝试撤出中国的背景之下发生。法兰克福汇报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德国的企业对政府减少依赖中国的呼吁就当作是耳边风。从奔驰汽车到机械工具生产商德国的通快集团，都指望着各自的业绩在中国实现。印度近年来的民主状况亦都令到批评人士颇感担忧。非政府组织民主多元化研究所的今年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印度逐渐演变成为有选举的越来越不民主国家。而另外一个的权威机构自由之家的报告亦都是批评说，印度在莫迪2019连任后，在公民政治权利以及自由方面遭受到一系列的挫折，乃至是在国际范围内削弱了这些民主价值。自由之家已经是将印度降级为是部分自由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要真正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这场激烈的竞争当中胜出，西方国家政府必须要正视在一些的表明数字之后，印度存在着的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政府政策不力、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等等。中国虽然被美国商务部列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在世界银行的两项关键排名当中，中国都高于印度。在经济自由度排名当中，中国在2021年的得分是58.4分，印度是56.5分。在世界银行另一项旨在是衡量政府监管法规的是否有助于 推动或者是限制商业活动的排名报告、世界营商环境报告当中是表示，中国更加是远超过印度，在这项的排名当中一分是为最高分，新西兰获此殊荣，以一分在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国家的体系当中名列榜首。中国在获得信贷、纳税、跨境贸易、政府审批等很多领域仍然是落后于一些先进的经济体，因此评分为是32分。相比之下，世界银行的旗舰报告认为印度比中国仲更差，及印度比中国几乎多一倍，62分。不过在另外一项权威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当中，印度仍然高于中国。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涵盖了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印度排131，虽然亦都不高，跟他们是民主政体亦都不够协调，但是比中国仍然是相当之高，中国仅仅是排158。不可否认的就是印度现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印度亦都自信有望在未来10至15年里面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最大经济强国之一，尤其是在他们的高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令世人刮目相看，在软件开发、芯片设计等等的领域都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所有被这些是被普遍认为是得益于他们强大的民主和强大的国际伙伴关系。就眼前来看，印度要大量吸引外资加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仍然是在很多方面面临着一些具体的问题以及是挑战。例如印度的法律规定员工数量在10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自己不能够裁员，要解雇员工必须要首先是得到政府的批准，这个令到很多的外国公司望而却步。关税经常是贸易摩擦的一个焦点，印度对进口车的关税之高是世界罕见，对成本、保险以及运费加起来价值超过$40,000的进口汽车货征税就高达100%的关税。基础设施落后亦都是令到国际大公司望而却步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停电在印度司空见惯，一停电工厂就要停工，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份研究发现，印度的替制造业厂商大约35%的电力是 要靠自己。公路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讲是十分重要，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如果仅仅从数字上看，印度名列世界第二，印度政府的中文官网称印度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公路网，全长超过620万公里，但是英国雷丁大学在去年底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印度75%的高速公路只有上下两个车道，常年挤拥不堪，而且40%的道路是没有铺过柏油的土路。报告指出，过去几十年经济崛起的关键之一就是在短短的20年里面，中国增加的高速公路比美国整个州际公路系统长20%，而这个亦都是印度大幅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之一。中国的证券投资公司民生证券的一项研究认为，印度制造业基础、市场需求等与中国都有巨大的差距，消费增长率亦都是如此，同中国不具可比性。这篇基于投资以及贸易结构的分析话，从竞争力角度来讲，不单止印度各方面竞争力是均是弱于是我国，而且两国差距呈现着不断放大的态势。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印度问题专家贾恩表示，这个世纪初当时很流行一个词，他的意思就是中印并肩崛起为经济强国，但是并未有发生。他说印度的制造业基础仍然是薄弱，印度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代中国成为制造业中心。苹果公司对印度压住声势虽大，印度做的手机在苹果全球制造总量当中的占比亦都的确逐年升高， 但是《华尔街日报》援引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报道说，就算印度产的手机产量的比例今年是再创新高，至到 5% 或者 7%， 但相较于中国目前 95.3% 的比重，这一点的比例仍然是显得微不足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5月25号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表明，国务院已经确定的稳经济政策要在本月底前出台，而且要确保第二季经济合理增长。有经济分析认为，中国第二季经济会不会出现负增长，疫情的发展以及中小微企业能否渡过难关都是关键因素。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以视像形式主持会议，他提出扎实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落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他说，今年三四月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等经济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的时候还要大。他表明要确保中央确定的政策上半年基本完成实施，国务院已经确定的稳经济一篮子政策细则都要在本月底前出台。李克强重申，要在防控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防止一刀切，各地在帮助企业纾困上政策要能出尽出。中国国务院将对地方政策的落实和配套展开督查，各地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指标会由国家统计部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公布。中国财新网和经济观察网报道，今次会议在省、市、县设立分会场，各级政府领导和政府主要组成单位负责人参加或者收听收睇，按全国2800多个区县计算，有超过100,000人参加。中国多个地方和部委随即配合稳经济大会提出的要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27项措施，推动央企采取措施协助中小企，对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可以提前支付或者预付部分账款，并加快减免房租3个月，对特别困难工商户实行用电优惠，欠费不停工，允许6个月内补缴，深圳补贴每人最多2000元人民币购买手机和冷气等电器，买电动车等每家补贴最多20,000元人民币。中国财政部宣布，如果国内航班太少出现亏损，航空公司可以获得补贴，上限每小时24,000元人民币，直到7月下旬。工信部就表明会适度超前建设 5G 和光纤网络。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世纪30年代，德克萨斯一带归墨西哥所有，受到廉价土地的吸引，美国人蜂拥而来，搬到德克萨斯定居。墨西哥政府希望定居者改为讲西班牙语，改信罗马天主教，并接受墨西哥的传统习俗，但是美国定居者不愿意接受这一切。原在首都的杰克逊总统只能够静观事态发展，因为美国和墨西哥达成过友好协议，虽然德克萨斯的局势日益紧张，美国政府亦只能够保持中立。1833年4月，德克萨斯的美国定居者召开大会，向当时的墨西哥领袖圣安纳将军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停止对进口德克萨斯的商品收税，取消对新定居者的禁令，被德克萨斯成为墨西哥的一个省份。
定居者领袖史提文奥斯丁带住请愿书前往墨西哥城，用了整整半年时间同墨西哥政府交涉。墨西哥领导人圣安纳将军同意接受全部请求，除了一条以外，就是德克萨斯目前仲未能够成为墨西哥的一个省份，但是今后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奥斯丁十分满意，启程返回德克萨斯，但是在返回德克萨斯的途中，奥斯丁突然被捕。奥斯丁被捕的原因是在同墨西哥官员谈判的过程中，奥斯丁曾经一度感到希望渺茫，于是写信回家，建议他们宣布德克萨斯为一个独立省份。这封信为奥斯丁引火焚身，被关了一年半。虽然奥斯丁呼吁德克萨斯的定居者忠实于墨西哥，但是在德克萨斯人之中，反抗的火种已经播下，他们开始自称德克萨斯人。德克萨斯人同当地的墨西哥官员发生了小规模对抗，墨西哥军方威胁要出兵镇压。奥斯丁出狱之后又被推举去同墨西哥军方指挥官交涉，但是墨西哥军方拒绝谈判。眼睇住战火一触即发，德克萨斯的美国定居者开始积极组建部队。1835年11月，德克萨斯各地的代表召集会议讨论局势发展，他们并不计划脱离墨西哥。事实上，一项宣布独立的提案遭到多票否决。不过德克萨斯人仲是采取很多行动进行自我保护，包括组建临时省政府、组建军队，因为墨西哥领导人圣安纳将军当时已经宣布独裁。除此之外，他们仲决定3月1日再召开一次大会，但是3月1日的大会仲未有召开，圣安纳将军就率领一支7000人的部队跨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德克萨斯。圣安纳将军的先头部队2月23日抵达圣安东尼奥，德克萨斯部队只好后撤，在一个名叫阿拉莫的西班牙老传教站安营扎寨。3月1日，第二次德克萨斯大会开幕，大会代表投票决定宣布德克萨斯为自由独立的主权共和国，他们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编撰了宪法，建立自己的政府，戴维·波内特被推举为总统。萨姆·休斯顿继续担任德克萨斯部队的总指挥官。会议第二日，圣安东尼奥的阿拉莫传来书信，收信人是德克萨斯和美国全体人民。阿拉莫的德克萨斯指挥官在信中说，我们经历了24小时的炮火攻击，无一伤亡，敌人要我们投降，否则就要杀死我们每个人。我开炮作为回答，我们的旗帜仲是高高飘扬，我永远不会投降或者撤退。这位指挥官仲说，我以自由、爱国以及所有美国人热诚的信念为名义，请求你们迅速援救。如果请求得不到答复，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作为一名铭记自己和国家荣誉的士兵，战死在沙场上。信的结尾是胜利或者死亡。大会代表希望马上动身赶到圣安东尼奥去解围，但是德克萨斯部队的总指挥官萨姆·休斯顿说，大会代表的责任是为德克萨斯组建政府，他本人会率领小股救兵赶往圣安东尼奥。但是救兵仲是离迟了，在圣安纳将军的强烈攻势下，阿拉莫要塞3月6日失陷，战斗结束时德克萨斯部队全部阵亡。萨姆·休斯顿下令向东北方向撤退，远离墨西哥军队，其中一部分德克萨斯部队行动迟缓，被圣安纳率领的墨西哥部队包围。圣安纳传话，他说只要他们投降就不会受到伤害。 德克萨斯部队决定投降，但是一个星期后，他们被带到一片空地上开枪射杀。少数几个逃跑的幸存者讲述事实的经过。圣安纳向萨姆休斯顿发动进攻，他坚信残余的德克萨斯部队面对自己的大批部队不堪一击。杰克逊总统是萨姆休斯顿的好朋友，得知休斯顿后撤的消息后，杰克逊指住德克萨斯的地图说，如果萨姆休斯顿有本事，他就一定会坚守在这个地方。他指的地方是圣哈辛托河口。圣哈辛托一战下午四点打响，当时德克萨斯部队有800人，是墨西哥兵力的一半。墨西哥部队没有想到后撤的德克萨斯人会发动反击，德克萨斯士兵高叫记住阿拉莫，冲向墨西哥部队。战斗只是用了18分钟就结束，圣安纳的部队溃不成军，一半伤亡，另外一半被俘。在德克萨斯这边只有两个德克萨斯人被打死，还有包括萨姆休斯顿在内的23个人受伤。德克萨斯部队第二日捉住了穿着着士兵军装的圣安纳将军，他向休斯顿求饶。休斯顿回答说，你在阿拉莫的时候本来应该仁慈一点。好多德克萨斯士兵主张枪毙圣安纳，而休斯顿就说他活着要比他死值钱。1836年5月14号，德克萨斯总统波内特同圣安纳签署协议，宣布德克萨斯独立。1836年正赶上美国总统大选年，安德鲁·杰克逊已经做了8年总统，不想再做。他支持自己的副总统马丁·范布伦出来选总统。杰克逊反对增加各州的权力，以及他对美国银行的政策都被民主党带来麻烦。如今又多了一个德克萨斯，是新独立的德克萨斯，奴隶制是合法的。美国北方大部分人反对奴隶制，杰克逊觉得承认德克萨斯会影响到民主党在大选中的支持率，所以决定等大选过后才再采取行动。民主党的竞选对手是一个反对党联盟，自称辉格党。1836年大选，辉格党三个成员挑选范布伦，他们知道自己的胜选希望微乎其微，唯一的指望是争取选票，不让范布伦得到多数票，最后由众议院定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一线希望。但是辉格党的计划破产，范布伦顺利当选。在安德鲁·杰克逊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德克萨斯共和国加入美国的问题。杰克逊想被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关键是德克萨斯的奴隶制。杰克逊说，吸收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或者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都会加速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分歧，代价太大。杰克逊事前想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令德克萨斯的加盟促进而不是分裂国家的团结。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在 Larry 的办公室门口遇到他， Larry 看上去很累。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Back to Square One 以及 Hankering。
Larry， 你昨晚是不是又挨夜加班啊？看起来这么累。
Did I ever? I was here all night doing work on this new marketing project, but ultimately I did not get anywhere. I may have to change the ad's concept completely, even though that would mean going back to square one.
你要去 square one 出差？远唔远噶？
Square one is not an actual place. It means go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哦，我明了。Square one 就是由头开始的意思。 咁我上星期写论文嗰阵唔记得存盘，结果电脑死机，全部都冇晒，只好由头再嚟。呢种情况就可以话 I was back at square one， 啱唔啱啊
？Yes, that's right. Because you had to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and all of the earlier work was deleted, you had to go back to square one.
我手里边仲有一篇论文要写，但系仲未落笔，可唔可以话 I'm only at square one？
You can use square one that way, but usually people say back to square one. This means that they did a lot of work, but it did not help them get any closer to their goal.
哎呀，我真系唔愿意 go back to square one.
Exactly. I'm very frustrated that all of my work last night did not get me anywhere. Even though I was here all night, I'm back to square one.
咁讲你嘅新市场营销计划，而家又要翻到起点，要由头开始，你下一步打算点做啊？
You know, to be honest, I'm really not sure. I think maybe I need some sleep to help clear up my head.
我真係同情你啦，不過我仲慘過你啊！上星期論文就嚟打完，結果就冇傳到。I got sent back to square one. 最弊嘅係第日仲要交㗎。
That does sound stressful. Luckily, I have still got a few weeks before this project is due, so I think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get some sleep before starting again at square one.
诶，你重新开始之前，要唔要一齐食啲嘢啊
？That sounds great, Li Hua. But first, I need to get some rest. How about we meet here at noon, grab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I get back to work.
诶 ，Larry。你瞓醒觉一定系精神饱满，干劲十足。
Yes, I had a very good nap, and now I have a hankering for some Italian food.
A hankering? 你即系话你想食意大利菜
？Exactly, Li Hua. To have a hankering, H-A-N-K-E-R-I-N-G for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want that thing. Usually, someone would say they have a hankering for a type of food or drink.
意大利菜都有好多种噶，你想食意大利粉？比萨饼还是肉酱千层面啊
You know, lasagna sounds really good to me. But what do you have a hankering for, Li Hua? What are you in the mood to have for lunch?
我都唔知想食乜，可以食个三文治，又或者食中国餸。
It doesn't really sound like you have a hankering for anything in particular at all.
肚饿嗰阵时就乜都好食。
Maybe you should compare the types of food that you have a hankering for to decide what you want to eat.
我好想食辣，但系我又怕麻烦。
Either food you choose is fine by me. Italian, Chinese, sandwiches.
而家听起嚟我又好似唔系咁想食啦。
No, then it looks like we're back at square one then.
Yes, we are back at square one. 诶，不过我已经知道想食乜嘢啦。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have for lunch?
Sushi, 日本寿司，快啲行啦，我而家流口水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back to square one， 意思咧就系指回到起点；而另一个咧就系 hankering， 意思咧就系指特别想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